我们开始来讲波动率了，这将会是一系列好几集的内容，从简单到复杂一点的东西。我们今天先从第一集开始。如果你刚刚开始学期权的话，那这个视频正好适合你。我们在学习期权的过程中会经历很多的坎儿，因为期权它给你的知识体系是非常庞大的，我们所能给到你的是一个一个的知识点，那最后你要去应用，每个人应用的结果还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你自己的交易习惯、交易周期以及交易的风格。基于这些知识点，你所发挥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些基础知识过于繁杂，有的概念还不太好理解，所以很多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一开始就放弃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问题，正好有一个观众的邮件进来了，这个人名字的用户名我一看就想起来了，三年前他曾在 YouTube 上跟我留过几次言，他告诉我现在已经好久没有学习期权了，是因为当中碰到了一些问题，碰到了困难，现在他又再次的准备回来重新学习。我跟他说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像这位观众的同样的问题我相信有很多人，有的人走了又会回来。好了，这个不多说了，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些内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波动率。当然我们会在后面的逐步给大家去介绍，我们要讲的是隐含波动率，也会去讲历史波动率，但是现在我们就去以这种 general 的 term 就叫做波动率，你管它是什么定语的波动率，期权的波动率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是区别于线性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果你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的话，你对它的特性不是很清楚的话，你就会出现我买了一张 call， 为什么方向对了但是它依然是亏钱，这种现象尤其是在我们很多投资者喜欢去用这种深度虚值的看涨期权，你有很高的概率是长期处在一个浮亏线下的。如果你要想把期权的这些机制搞清楚的话，波动率这一块是绝对不能够忽略的东西，虽然你以后可能不会去专门去做波动率的交易，叫做 volatility trading， 不一定要从事这方面的东西，但是期权的波动率一定要去掌握，那这个我们不去说了，一开始我们就强调了，这是期权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期权的价格。当然我们这里面说的是隐含波动率，叫做 implied volatility， 我们未来后面的内容里面会逐步逐步的给大家去讲这块东西。为什么我在这个 bullet point 里面给大家去写隐含波动率是期权价格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因素，它首先一个决定因素就是股价的变动，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当然我们这里面不讲这个期权的希腊字母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delta 的贡献。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里讲了隐含波动率的贡献，这是第二个重要因素，剩下的一个呢就是时间 time， 这还有一个小小的小点，很小很小，无风险收益率，无风险收益率以及股息，因为他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小了，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小小的地方，你可以忽略掉他们。我这样给大家去画出来，就实际上在告诉大家，在期权里面这个波动率它对于整个期权价格的影响，我们把它加起来，你把它概念上理解成是对一个期权价格的影响，它的面积是很大的，代表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好了，我们用几分钟开了一个头，下面开始讲，先来谈一下什么叫做波动率啊。我们先不用去管它，我是为了准确起见把它这个隐含两个字先给大家修出来，实际上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一个波动率，你就从 common sense 去理解波动的幅度，这个东西对于一张期权的价格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再从另外一个方面给大家去描述一下什么叫做幅度，变动的幅度，它是一个股票价格的一种天然的倾向，叫 propensity， 或者是一种特性也好，在给予的一个时间段之内价格变化的倾向。有的股票它天然就非常喜欢变化，比如什么叫做变化，这个价格今天在这个地方，明天在这个地方，后天在这个地方，再后天又跑到这个地方，一直在变。它的如何体现它的变呢？它的 return 收益率，它的回报是不断的改变的，有的股票它改变的非常非常的勤快，有的股票改变的很慢，改变的数字很小，这就是波动率的差别。这种差别呢就是造成了期权合约价格的差别，那当然是一个方面啊，我们影响期权价格有好多个方面，其中这个是很重要的方面。所以大家记住这个结论，就是一个股票 它如果相对于其他的股票越容易改变价格，什么叫越容易？以这个英文的描述为准，它在一个既定的时间周期之内越容易改变自己的价格。你当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变化幅度越大，他们意思是相近的。那如果呈现这样的状态的话，那么这张期权合约相对于其他的期权合约来说它就比较值钱。实际上我们从 common sense 也很好理解，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去菜场，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养小狗，会有一些农村的人呢，从他们这个狗窝里面生了小狗抱过来放到菜场里面连同菜一起卖，那我就专门跑到这个地方专门去看人家卖的小狗。那怎么样挑小狗呢？非常简单，你专门去挑那些非常活络的看上去非常生猛的小狗，你用手碰它一下，它马上能够机灵动起来，这样的小狗非常生猛，那它就能够卖得更高的价钱。如果有的小狗它眼神很呆滞，你碰它一下它根本不动的话，那这个小狗你肯定不用去买它，它也卖不出什么好价钱。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你去理解期权合约，越生猛的东西越值钱，波动率越大的合约越值钱，卖的价格越高。好，我们来看图表了。如果我给你现在这张图表，这张图表是波音公司，其实什么股票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们现在统计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未来的视频会告诉大家统计的是历史波动率，但是现在对你来说不重要，你只要理解我们这个衡量的这个技术指标衡量的就是它的波动程度，是它价格在一定时间周期之内这种 price change 的天然倾向。倾向高它的读数就比较大，倾向低不愿意爱动的不是很生猛的小狗数字就很小。如果我们不看这个指标的话，我们光看这样的图表，你来感受一下它的波动率到底高不高。高不高我们来去对比另外一个股票，这个 JEPI 高股息的股票，我们从肉眼上，至少从我的角度上来说，肉眼是很难看出区别的。我甚至可能会有一种错误的感觉， JEPI 的波动率甚至比别公司要高，但是事实上这个才是眼神呆滞的小狗。当然这两个公司的股票价格我们回去看一下，一个是40多美金将近50美金，一个呢是200美金的价格。我们假想一种情况，如果这两个公司股票价格是一样的，百分之百我可以确定在同等情况下，这张眼神呆滞的小狗它的期权的报价绝对要小于前面的波音公司报价，因为它的波动性能只有4，眼神很呆滞。好，这个知识点讲完了，我们岔开来给大家去说一下，这个 JEPI 是高股息的股票，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两个视频给大家去用到过这张同样一张图了。第一张图就是这个股息高达 9%， 甚至是有的时候是达到 11%， 我当时是做了一个视频是介绍我们能不能用期权策略去稳定的套取这 11% 的股息呢。我们用到了这个图表，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当时我记得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画了一条这个线，我说这个形成了一个大型的 pattern structure， 这可能未来就意味着它向上突破。所以从现在的图表上来看，我对于这一次的预测打引号，我从来不用预测这两个字，我的猜测是正确的。我记得还有个视频专门讲技术分析里面几个深度问题的，那印象不深刻了，它到底有没有用到这个股利调整后的图表，但如果没用的话应该是用了另外一个股票去讲股利调整的问题。这个视频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你是喜欢技术分析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在后面留了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有奖竞答，那个问题当时大家的，我最后统计下来当时大家的正确率啊，其实我是想写二的，三十不到的正确率，正确的答案是第二个，只有第二张是真实的图表。好，这个我们不讲了，我们赶紧回到该讲的内容里面。假设我现在拥有了 long call， 就刚才我们学到的隐含波动率对于这种期权的合约价格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隐含波动率就是没有任何的变化，那理论上来说呢，我们假设现在我们入场，那么入场之后就像你买股票一样的，赚了多少钱啊？肯定没赚钱，也没有亏一分钱，因为刚刚入场。好，如果我们去变动一下条件，我们去调整一下波动率，确切的说是隐含波动率，让这个股票波动的程度更高一点，提高一点这个数字，我们把这个波动率提高到在以前的数字上去加上 5%，
你看一下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以前是在哪里呢？以前它是不赚钱的，它这是不赚钱的。现在呢，即使这个股票它不动的话，马上能够赚钱，赚多少呢？我们看右边啊，大概是200美金。以前从零一下子就涨到了200美金，这就是波动率变化对于你持有一张合约的影响，它能够给你带来效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再加上5%是多少呢？当然这里面不是等分呢，我这个画上去给你一个错误的感觉像等分，但实际上不是。它在以前5%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段距离，又往上提升了一点，大概多少呢？450左右。好，我们再来换一个例子啊。我现在拥有一张 call， 市场的波动率开始变得比以前小了，那怎么办呢？我就开始亏钱了，即使股票它不移动的话，我都开始亏钱了。你看我亏了多少呢？可能是150美金左右。所以大家理解吗？一个波动率的升高，波动率的降低，对于你持有一张合约来说，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反过来，long call 我理解了，short call 就肯定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 long call 所有东西和 short call 就是镜像的关系。这是一张 short call 的盈亏回报图，现在是隐含波动率没有任何的变化。我们假设一下，隐含波动率降低了，对于 short call 的持有人来说，他卖出了一张看涨期权，怎么样呢？收益开始增加。你想想，我们刚才那个 long call 的例子，市场的波动率开始下降的时候，long call 持有人是亏钱的。因为镜像的关系，所以 short call 的持有人他是赚钱的。好，你通过这几个例子啊，你就能够理解了。我们把它写下来。对于期权的买方来说，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的，他买了入了一张看涨期权 long 一张 call， 我们称之为是 option 的 buyer， 期权的买方。那么他将从波动率的上升中获得收益。波动率上升，对他的期权头寸是有好处的，期权头寸会增值，会让他赚钱。那反过来呢？期权的卖方 option seller， 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就是一个卖出一张看涨期权的人来说，波动率的下降反而对他有利。所以这两个你去对比一下，你马上能够看到一个镜像的关系。这都不是新知识了，这个是我们根据刚才的图总结下来的东西。可能这个问题，对于现在你来说比较复杂，但是这个问题是对于很多有一些期权交易经验的人来说有一个错误的认识的。你是个 option spreads， 你是 long spreads， 那么波动率的上升是对你有利还是有害的呢？你可能会在其他地方看到，因为我是一个啊，我这写错了，就是买方写错了，因为我是一个买方。按照这个原则，期权的买方将从波动率的上升中获利，所以这应该是获利的，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情况没有那么简单。这是我给一些有经验的交易者做一个提醒，不一定，这点你在好多地方看到的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这一集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开一个头，了解一些东西。我们下一集接着这些东西往下面推。我是三，下次见。